谢谢蔡弟兄，我们有一个简短的祷告。亲爱的天父，真的是感谢你，又呼召我们在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来分享你的话语。主啊，真的是感谢你，你的话语是有大能的话语，托住万有。主啊，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于你，都在于你。都是靠着你，主啊，真的是求你在下面一段时间里与我们同在，求你的荣耀照亮你的话语，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得到真理与生命。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Amen。
好，我今天的这个分享的话题的话，这个题目是"不期而遇"还是"如期而至"。那么我们今天看的这个主题的经文呢，是在箴言第十六章第九节，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那么上一次的话，我记得在分享，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分享的题目是神的意念高于人的意念，神的道路高于人的道路。今天的这个我的分享的话，实际上是上一次的一个延续，实际上是从上一次的我在准备查经的时候，准备这个分享的时候，实际上神也真的是让我能够继续沿着这个他的旨意能够继续查考。所以这个今天我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实际上也是对我来讲一个非常新的一个题目。那么我也是感谢主能够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在与大家分享的过程当中能够继续学习他的话语。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在一起来分享我们今天的信息。那我们今天再把这个经文给拆开来查考的之前，有这么两点，我想澄清一下。一个就是说，这个人心，这个里边谈到的人，那是追求生命的人啊，追求神的人。我们知道这个人生的道路的终点，无非就是两个，一个是死亡，一个是永生，一个是地狱，一个是天堂。那么不追求主的人，这个神的这些人的这个道路已经是指清得非常清楚了，是宽敞的大路，通向死亡，通向地狱的。那么这里我们谈到的是想要得到永生的人。那么这里边谈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谈的不是道路的终点，谈的是路途。那么我们想到，就我们非常熟悉的诗歌里边的这个最知心的朋友里有这样的歌词：我在人生的每一个台阶，我在人生的每一个小站，你的手总是在搀拉着我，把我带在你的身边。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信息。我们想一想，现在我们是在网上聚会已经一年多了。我今天又查了一下，我们当初的话是在2020年3月22日正式开始在网上聚会。这一切都是我们筹算的吗？这一切都是我们有计划设计的吗？实际上，当时我们想到这一切都是突然发生的、突如其来的事件，我们根本就出乎我们的意料的。那么，我们今天能够在一年多在网上来敬拜神、分享话语，是谁的带领？那么回想一下，我们每个人回想我们自己目前的我们的这生命的状况。你居住在美国，你的家庭，你有你每一个人的一个特别的、特殊的一些状况，你的孩子，你的身体状况，你的工作，你的财务状况。你现在的生活方式，这一切一切，哪一方面是你设计的呢？你是什么时候设计的呢？是20年前，是10年前，还是1年前？ 想一想你在大学毕业的时候，或者是你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你对自己的未来是怎么样的计划的，是怎么样的设计的？你的计划现在又如何了呢？我们对人生这个路径的这个设计安排的能力好像非常有限，短期内我们的计划似乎可以按照我们的筹算执行，但是随时我们的计划有可能会被打乱，一些意想不到事件会突然发生，人生会突然在没有意料之中改变方向。难道人生是混乱的，没有规律的，随时不可掌控的，有无数的因素摇摆不定，是由无数的偶然因素所决定的吗？难道我们的人生有个计划吗？是谁来安排的？难道真的是神在指引我们的脚步吗？这些问题的话，实际上呢，和生命起源这个问题是一个同样的问题，是有个设计者和创造者来安排他预定的蓝图，按照他预定的蓝图所创造的呢，所安排的呢，还是由无数的偶然，不知道什么原因，就凑巧，就发生的呢？所以呢，我们，这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问题。如果说神安排好了我们的人生，为什么不任其自然，对不对？如果神是在指引我们的脚步，怎样理解我们在耶稣里得到自由？我们还是来看一下具体的一个实例，那就是在圣经当中的故事，看看神是如何指引人的脚步。那这段经文的话呢，大家很熟悉的一个故事，是在《使徒行传》第八章26到40节，我来读一下。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往那边从耶路撒冷下加沙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腓力就起身去了。不料有一个埃塞俄比亚人，是个有大权的太监，在埃塞俄比亚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去礼拜，回城中他坐在车上，正念着以赛亚先知的书，圣灵对腓力说，你去靠近那车走。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正在念以赛亚先知的书，就说，你明白你所念的吗？他说，没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于是他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他所念的那段经文是这样：他像羊被宰去屠杀，宰杀，又像羔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得不到公义的审判，谁能述说他的身世？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被夺去。太监回答腓力说，请问先知说的这话是指谁？是指自己还是指别人呢？腓力就开口，从这段经文开始对他传讲耶稣的福音。二人正沿路往前走，到了个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哪，这里有水，有什么能阻止我受洗呢？于是他吩咐把车停下来，腓力和太监二人一同下到水里，腓力就给他施洗。他们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力提去了，太监再也看不见他了，就欢欢喜喜地上路。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腓力，他走遍那地方，在各城宣扬福音，一直到凯撒利亚。这个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在旷野中不期而遇的故事。简单的讲，两个素不相识、截然不同的人，文化背景也好、肤色也好、社会地位也好，从不同的地方在行走自己脚下的路，神奇般的两个人的路就相交了。两个人的路相交的地方不在别的地方，恰恰在最不可能相会的地方，是在旷野当中。相见之后，一个更为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这个所发生的这个相遇，这个旷野中的偶遇，对两个人都是生命中的一个里程碑。一个人的生命彻底改变，另一个人的生命从此也展开了一个新的篇章。之后两个人各自继续走自己的路，一个人回到远方自己的国度，他的经历肯定会给更多的人带来新的生命。另一个人神奇的消失了，但是我们在最后一节中看到，他返回到圣地，继续给更多的人传讲福音，给更多人带来生命的改变。问题是，是谁在指引他们的脚步？很明显，在这里，经文告诉我们，神在指引腓力的脚步。这篇经文当中的神启示了一个救赎他的救恩的一个奥秘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说神在指引人的脚步。那么我们读到神是圣灵啊，是亲自告诉这个腓力要往南下去，从耶路撒冷，那是旷野，就如同这个保罗，就是神告诉保罗不要去亚细亚，而是去马其顿一样。但是的话，你知道，我们，你和我，我们不是保罗，我们不是腓力，神不会在我们耳中里告诉我们下面的路应该怎么走，啊，这是神给他特别拣选的人指引他们道路的一个方式，直接向他们说话。我们也知道腓力是一个当初以这个耶路撒冷教会当初当中是七个选出来的被圣灵充满、充满智慧的这个执事。但是的话，我们看到神指引腓力的这个脚步的方式，不是神指引你和我脚下道路的这种方式。我们今天要看的是神如何指引埃塞俄比亚这位财务大臣，这位太监，神是怎么样指引他的脚步。难道神真是指引这位太监的脚步吗？当神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往那里去，耶路撒冷加沙的路上去，神是在指引，不光是指引腓力的脚步，而且他是在指引这位太监的脚步。如果我们处在一个太监的位置的话，我们没有听到神对腓力所说的任何话，我们会怎么样看待这个偶遇的这个经历呢？我们还会说这是神在指引我们的脚步吗？还是说这一切都是偶然发生的一个事件呢？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此也非常有意思，就有意义的一个事实，就是说太监，这位太监为什么决定要去耶路撒冷去礼拜呢？这是他自己个人的一个选择，完全是一个个人的一个选择。那么这一切都是由于他的这个决定来这个造成的吗？我们再看这个太监的这个经历啊，这个偶遇的这个太监的一个经历，是这个似乎是很多这种意想不到的、偶然的，甚至毫无意义的事件和状况组成的。然后你回头往仔细看的话，这些意想不到的、偶然和毫无意义的事件和状况都是互相之间有内在的联系的，在这个故事里是缺一不可的。比如说为什么在旷野当中相遇呢？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旷野实际上是非洲和耶路撒冷必经之地。那么为什么又恰恰在耶路撒冷礼拜回来的路上，不在去的路上呢？太监去耶路撒冷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状况？回来的时候有什么样不同吗？他在耶路撒冷经历了什么？遇到了什么人？他得到了什么在耶路撒冷？为什么这位太监偏偏在那一刻读书？为什么偏偏读那一本书？ 那是旧约的这个书卷啊。为什么偏偏要读以赛亚书，而且偏偏就那个时候读的是我们现在讲的圣经当中的是以赛亚书53章第7节。他是怎么会有本圣经的呢？我们知道当时的这个圣经是一个羊皮卷啊，这个是可能是非常昂贵的，不是一般人可以能够拿到的。他在哪里得到这本书的呢？很有可能他是在耶路撒冷得到的。他在旷野中行路，他怎么会一边的读行路还一边读书呢？我们在行路的过程中会一边行路一边读书吗？因为当然他的地位，他是坐在车上，他可以去读书。他为什么高声的朗读呢？我们一般读书都是来默默的读这本书。很容易我们可以想到，就是说这位升职非常高的哈，职位很高，他是一个财务大臣。他去耶路撒冷朝拜的时候，他有很多的仆人在他一起。你可以想象到他为什么高声的朗读，他也许跟其他的人有，是不是有别人在听他的读书。在他高声朗读的时候，为什么他就遇见了这位人，为什么不是别人，就恰恰是为数不多的能够为他讲解此书此段经文的这个腓力呢？为什么当腓力解释了经文以后，恰恰就在那个时刻，在个荒漠当中去遇见了一眼甘泉呢？为什么恰恰就在那一刻，太监决定要悔改，愿意接受耶稣为他的救助，并愿意受尽成为基督徒呢？为什么偏偏就是在有腓力在他身边，有这个资格为他施洗受礼呢？都是偶然的事件吗？当然，我们刚才还问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太监为什么要去耶路撒冷礼拜，他想到那里做什么？这个故事实际上是阐明了我们主题经文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我们看我们的主题经文是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这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也是圣经中的一个主题，就是说神无时无刻不再指引我们人生中的脚步，他无时无刻无刻无微不至的来参与我们的生命，看顾我们。神也在无时无刻指引我们的脚步，他指引我们脚步的方式是通过引发我们生命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境遇和使用发生在我们周围所有的一切人一切事情，包括似乎是完全偶然的事件，我们所遇见和发生人的关系，我们使万事互相效力，这个经文我们非常熟悉，来安排指挥我们的脚步。他安排指挥我们脚步的方式如此的奇妙，以致我们感觉不到，或者根本就没有意识到神在指引我们的脚步。我们再看这经文的第26节、27节，有一个很重要的词汇“不料”。实际上呢，这是一个在圣经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词汇，“不料”，恰巧、正好、正直。圣经中你凡是看到“不料”、“恰巧”，你遇到这种经文的时候，肯定那是神在做工的时刻，因为在神的世界当中没有偶然的事件，没有意义的事件，没有正巧发生的事情，一切都在神的掌管当中。我们在创世纪，我们读到，我们知道亚伯拉罕那位老仆人为以撒回家乡寻找妻子，当他来到家乡门的村子外边的井边的时候，他在祷告。祷告还没有完，我们读到，不料利百加肩头扛着水瓶出来。当亚伯拉罕和以撒上这个摩利亚山献这个，当就是亚伯拉罕要献以撒的时候，他举起了刀，被天使呼唤驻守的那一时刻，我们又读到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 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我们也知道路德和伯阿斯两个人相遇，成为亲眷，然后他们生下，这样才能使这个路德成为大卫的曾祖母。他们是怎么相遇的呢？我们在路德记第二章读到，路德就去了，来到田间，在收割人的身后拾取麦穗。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人伯阿斯那块田里，伯阿斯正好从伯利恒来。你看，偶然不料，恰巧的时刻，都是神做工的时刻。一切我们所说的，这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都是神的设计、安排和指导。我们所谓的人所谓的这个运气、偶然、命运，这些都是不认识神的大能的结果。因此，我们讲这个太监的这个和腓力相遇的这个故事，不是一个不期而遇，而是一个如期而至的一个约定。如期是按照神的计划事先安排好的这种偶遇。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信息，对我来讲也是非常新的一个信息，就是讲到神的看顾，或者英文里面讲叫 Providence of God。 那这是一个基督教义，是一个教义，我们所谓的教义一个理念，是非常重要的教义。我们华人教会好像非常有系统的谈这个 Providence of God 很少，但实际上 Providence of God 这是一个像由这个和这个三位一体真神这个教义是一样的。 Providence 的话，在这个概念在圣经当中的话，没有文字上没有的，没有出现的，就如同三位一体真神在圣经当中也不出现，没有这样的文字的。但是的话，圣经从头到尾来见证的都是神的看顾啊，人的 Providence。从字面上看 ，providence 是拉丁文的，是由两个字头所组成的。一个 pro 是指的是提前 ，media 的话意思是 video， 我们的 video 是从这里来的，是看到，是提前看到。当然了，对神来讲的话，我们来描述神的这种 providence 的，不光是他事先看到，我们知道万有，所谓万事的发生都是来源于神，来自于神。神不光是能够在提前看到，他是提前都设计好，他提前都已经预定好要发生的事情。神的看顾呢，是一个内涵非常广泛而且丰富的主题。那么这个 providence 这个词的话，通常翻成中文的话呢，是用这个护理，神的护理。那么我有的人也用这个神的看顾，神的这个眷顾。或者神的，或讲天意啊，神意，有不同的翻译吧，这个翻译的这个词汇，那么我选择看过它，更从词义上更贴近于原文。那圣经中有很多经文提到看过神的看过这个广泛的这个概念，当然不同的侧面来看，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的话，就是谈到的就是神参与人的生活。参与人的生命，指引人的脚步啊，又如在诗篇里139篇，我们看到神事先，我未形成的体制，这个诗人讲，我未形成的体制，你的眼早已经看到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子上。那么我们刚才提到，在摩利亚山，亚伯拉罕献以撒。以撒一生当中，也许他提出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他是什么样的问题？他们在往山上走的时候，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啊，亚伯拉罕给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回答。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 My son, God will provide himself a lamb for a burnt offering. 这里边英文讲的是 provide, 实际上 provide 和 providence 也是还有内在的联系的，虽然不是完全的一个词。这就是神的 providence。实际上我们想一想，以撒的这个问题是一个我们每一个人都曾问到都会问到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当你看到一个无法摆脱的一个境地的时候，从人的理念上，从自然的规律上，你看到一个你不能够摆脱，无法这个没有办法离开的这么一个绝境的时候，你的答案在哪里？是哪里？那是God's providence。 这不是不得不使我想到我们最近查这个加拉太书读到的那段经文哈，那个当然也是在罗马书当中也出现的经文，那就是说圣经或者律法把人都圈在罪里，使我们没有办法又没有出路，使所应许的福音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从这个意义上看，神的看顾就是神的救赎，就是神的恩典，就是耶稣基督。那么我们看这个，从作为一个教义来看的话，我们看一个定义，那这个定义是来自于威敏斯特信仰告白。这个当然我们华人教会里很少来谈到这个问题，在这个长老会或者是这个福音教会派 经常会用这个看这个威敏斯特这个信仰告白Westminster Confession of Faith。 这实际上是在17世纪英国国会为了这个改革英国的国教的话，他召集了这个120多位当时的这个神职人员，包括这个圣经的学者，包括的牧师在威敏斯特大教堂花了 五年的时间来写出了一个这样的一份信仰的告白。信仰的告白，告白的意思就是对圣经内的基本的一个重要的基本和最重要的理念和信息主题，用简洁准确的文字总结出来。那么我在准备经文的时候，也对威敏斯特这个信仰告白也看了一下，确实对我们学圣经对 理解神的这个旨意在圣经当中有非常大的帮助。所以说呢，这个看他的这个定义是什么，伟大的神创造万物，借着他最有智慧最圣洁的护理，根据他无谬的预知，按着他自己意思所定，不受阻拦不会改变的计划，保持指导处理掌管一切受造物，包括他们行动与事物，从最大的到最小的，使自己荣耀的智慧能力正义善良怜悯得着称赞。那么简单的讲，我们去看这个神的看顾 Providence of God 有三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第一个部分，神的保守 Divine Preservation。 这不是我自己的这个搞出来的哈，这个我在讲神的重要， 这是我是参考这个一位神学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位神秘教师叫 Louis Burkhoff。 这是美国在二十世纪初的一个神学的教育家他对这个神的这个看顾的一个总结。圣经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讲，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他用他大能的话语托住万有。也就是神，我们在这个另外再看，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二十八节，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都在乎他。实际上看英文的话是 in him， 都存在于他里边。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生活是神来用他的有大能的话语托住。我们讲到这个自然的规律，这是神是托住万有。他的一种方式。那么我就是讲到这个，比方说我们从自然规律来看嘛，说万有引力，四季的交替运转，生命所需要的食物，在 马太福音第十章二十九节，我们读了，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允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麻雀这么小，花草，这一切能够生存，能够在这个生命中，它用它自己的特别的方式生存，都是因为神的大能来托住。然后第二个因素是神的协力啊，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啊，是神的这个啊神的看顾当中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啊。这个我们刚才看我们的这个经文啊，我们看这个我们今天主题经文里讲，人心筹划他的道路，自己的道路，为神闻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神是参与我们的生活的。Divine concurrence 意思就是同时存在的啊，同时存在的一种力量。神不仅是与我们的选择、我们的决定参与我们的生活，他也是和其他的我们生活当中所有发生的一切同时存在，他并指导他们的啊，组织这些万事万有。我们谈到这个神的这种协力，我们谈不是说我们和神是处在一个相等的位置上啊，因为神的话是我们是谈到这是一个主要和次要的问题，神有绝对的主权。那么神的协力是神亲自参与啊，他执行他自己的计划。我们在看到这个约瑟的故事的时候，我们看到当初约瑟的弟兄们是要想把他害死，然后的话又决定把他给卖给这个米甸当初过的这些商人哈，米甸的来的商人，以实玛利的商人。然而神的意思是要通过这件事情来完成他的旨意。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来是好的，要保全多人的性命，就成就今日的光景。所以呢，说我们谈到神的这个协力的时候，那么我不得不就想，就最好的词汇来描述的话，实际上是一个出自一个音乐里边的一个概念，那就是英文里面讲这个 orchestra。我们知道 orchestra 啊是交响乐团，那么 orchestrate 它指的是设计、策划、和谐的安排，或者音乐里面讲的是配器啊，安排就不同的因素、不同的部分使他们相互合作，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啊，形成一个和谐的议题。我们知道，在这个一个作曲家，那神就好比一个作曲家和一个指挥，一个乐章，一个音乐的一个演奏的成功的话，那是有一个大型的一个交响乐团，有100多位的这个乐师，有20多种不同的乐器，他们都有通过他们自己不同的声音演奏各自不同的，但又是和他的乐器相匹配的音符、旋律和节奏，才可以使整个交响乐团按照一个实现设计好的一个乐谱啊，是按照一个设计好的乐谱整体演奏出来绚丽多彩的这样的一个乐章。实际上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就如同是一个绚丽多彩的交响乐，是荣耀神美丽的乐曲。这个乐章是神所编写的并且指挥的，从序曲到曲终都是一篇赞美荣耀神的乐曲。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这个交响乐团的成员，演奏着自己独特的乐器，但是我们没有乐谱，只有神有这样的乐谱。神说，你们仰望我，随你们自己的意愿演奏，我会安排组织指挥你们所演奏的乐曲。当然了，我们在演奏的过程中常常犯错误，常常走调啊，时常去修改重新演奏。然而的话，这是神的奇妙的看顾。如果我们有个生命的录音机的话， 如果当我们停下来回头播放一下我们演奏过前面的一篇乐章的时候，我们会听到很多绚丽多彩的交响乐，我们的演奏和我们周围的这个成员的演奏严丝合缝，每一个音符都在完美的位置上，每一个走调的音符都和其他的音符形成了一个和谐的一个旋律，一个合成了一个完美的乐章。这个就是神的看顾，这就是神的参与和指导。然后神的看顾的第三个重要的一个成分的话是神的管理。我们在哥罗西当中哥罗西书中第一章第十六节我们读到，因为万物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做宝座的统治的掌权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靠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神的管理 Divine Government 是指的是神按照他的美意治理管理万事，使万事的存在与运行能够按照他的这个旨意完成他最终的目的。他最终的目的就是让爱的人得益处，使他自己的荣耀的智慧、能力、正义、善良和怜悯得着称赞。谈到这个神的这种管理最终的他的旨意的目标，谈到这个人心筹算自己道路，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这篇这个经文的时候，我看到有些人把这一段经文的解释成为谋事在天，成事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对吗？是绝对不对的啊。这个我们在中国人讲的这个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是一个宿命论的一个概念啊，这是一个悲观无奈的生命哲学。我们讲成事在天，只是说我们不知道将来这个事是什么样的，也许是好，也许是坏，也许是符合我们的意思，也许是相反的。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所持有的信仰是有盼望，是喜乐，对于外来有确信的信仰。那么宿命论呢，就是基于对于未来的无知，我们的基督徒的这信仰是基于对未来的确信，我们确信未来是在神的手中所掌握的。我们知道未来不是因为我们知道人生道路上会遇到什么样具体的事情，或者是我们将要遇到什么样的境遇，而是我们信靠那位掌管未来的主。基督徒我们筹算自己道路，但是我们确信时时有这个神来护佑指引我们的路，确信神会所将就为我们成就的事远远比我们所筹划的更要完美的多得多。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信仰。神的看顾实际上比神的这个神迹更为神奇的异能。在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三节到第四节我们读到，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又是听见人给我们证实了，神又按照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用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这里边什么叫百般的异能呢？那么我觉得就是说神的看顾 The providence of God 实际上是一个百般的异能。那么首先我们要看什么叫神迹，简单的讲，神迹的话呢，是神改变自然规律所产生的后果。比如水变酒，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在水面行走等等等等。我们看到神的这个神迹，是非常容易看到的，因为它是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的，是因为它是怎么讲，是出乎自然规律以外的，所以一下就能看到。当时的话我们也看到耶稣在迦南地他传讲福音的时候，他施行了这些神迹以后，他非常他的名声传得很远，很多人都来朝拜他， 这些人朝拜他的原因就是说，因为他看到他所行的神迹。那么我们一直在整个圣经当中，耶稣行神迹的主要的目的是用来证明他的神性，或者让人能够认识他的大能。但是神迹并不是神用于拯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改变我们生命的方法。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新约里，特别是在马可福音当中，我们也读到耶稣让人不要去宣扬他的神迹。那么神的救赎的方法是什么？神的救赎的方法是我们在太监的身上这个故事当中看到的方法。神的救赎的方法就是说，十字架的道路弃给我们以信为本的生命，信靠神他的看顾，他每天在人生道路上，他每时每刻的在看顾我们，他会用各种，他会让我们生命当中所组织和安排我们所遇到的一切的人一切的事情，来为我们来指引我们眼前的道路。所以说呢，神的看顾不是来改变这个自然的规律，神的看顾实际上是完全是按照自然规律来安排管理和指导我们的一生。那么神迹是神在自然规律之外做的工，那么而神的看顾这是通过自然规律来完成他的计划。也就是因为如此的话，我们为什么，就也就是说我们通常是看不到神的看顾在我们生活当中的看不到神在我们生活当中每天所做的工作。那么这些一点呢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就神的这个看顾啊，认识神的看顾也是重要的一个问题。下面总结一下神的看顾，当然有个六个原则啊。第一个就是神为我们每个人已安排了一生的道路，那在我们生之前，神已经给我们生命的道路已经有了一个蓝图。第二，在执行神的计划当中，神有最高的主权。在箴言里边19:21，我们读到，人心多有计谋，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实际上这和我们刚才我们主题经文16:9意思是一样的。我们在这个约瑟的故事当中，我们看到他弟兄的这种意念，他弟兄的计划是把他卖到埃及去 get rid of him， 就是说给他去掉。然而神的计划神有神的安排，神会利用人的这种计划来改变人的生命。第三一点，这也是神的这个看过一个非常的神的这个大能的个奥秘。神的主权呢，不遏制人的选择的自由。当然我们刚才谈到人的自由意志与神的主权相比较是处于次要的一个原因的啊，就讲的 secondary causes。神有神有主权，但是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完全感觉不到我们被有任何的限制，我们完全是自由能够选择，做出自己的选择啊。那么神他使他的主权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起到决定性作用呢，不是说让我们挟制我们，或者是强迫我们做出选择，而是通过我们的选择来做他的工作。我们再看回到这个太监的这个故事。那太监的故事我们讲过，他一个重要的一个决定就是他决定去耶路撒冷去朝拜啊，去做礼拜。很明显太监的目的是，他的选择是他要认识这位真神，他要认识这位耶稣基督，所以的话神就成全了他的选择。所以我们看到的一个故事，从约瑟里边来看，我们看到路德，我们刚才谈到路德， 路德很多人讲，就是说她是一个，好像这个路德这个女子是一个唯诺是从，是个没有自我意志头脑的女子哈。她一切的生活，她一切都听拿奥米的指示啊。然而的话呢，大家不要忘记，就是路德在一生当中最大的选择，她完全她自己的选择，是跟随拿奥米从摩亚地回到伯利恒，这是她完全自由的，几乎没有。似乎没有道理，这是他似乎没有道理的选择。路德我们读到在这个路德记里面，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看路德他成为大卫的曾祖母，他自己的选择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所以我们讲到说，神的主权，神的拣选不是一个被动的，完全被动的啊。神的人的筹算，人的自由的选择，对于我们生命在生命的道路是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的。假如我们说，如果路德他选择他留，他像另外一个他的那个是什么关系啊，就是如果他选择留在摩亚地的话，那么这完全是不同的一件事情，我们就可能没有今天的这个圣经。当然我们讲到这个约瑟他逃离主人范提法的妻子的诱惑，他在监牢里头，他叮嘱纠正以后，他出来以后呢，在法老面前纪念他解梦的大能，这是他个人的选择，他个人做的决定， 这些决定都是决定性的啊，决定。所以说我们讲神的主权的时候，我们讲神的主权不是一个，我们人的话仍然是要做出我们自己的选择，做出正确的选择。与这个有关的事情的话，我们谈刚才还问到一个问题，就是说难道说人如果是神的话，是安排我们的一切，给我们是有绝对的主权的话，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就是说随心所欲的生活，随心所欲的生活，当然是不可以的。因为如果你决定是你是随心所欲的生活，这本身就是你自由意志的选择，那神也会通过你这个选择 来安排你的人生的。第四一点，神的主权不解除人的责任啊，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神的一个原则。那么我们知道，就是说在比如我们看到大卫的一生，大卫是一个核心深意的人，这是没有问题的，很少有人像这个大卫一样是核心深意。然而神对他来讲的话，他所做的这个错误的选择，他的罪是非常非常严重，对他有非常造成非常非常严重的后果。他的奸淫和凶杀的罪呢，受到的惩罚是什么？简单的说，就如同这个拿单，这个先知拿单对大卫所讲的一样啊。我们在撒母耳书下第十二章里读到，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永不离开你的家。所以你看他的一个罪，他结果他的四个有四条生命就没有了，他和八十八在最终生的第一个儿子就死掉了，他的儿子安南因为他奸污了同父异母的妹妹玛他，结果被他的哥哥亚沙龙所杀掉，那么他的儿子亚沙龙后来反叛大卫，在战争中也被刺杀。然后又讲到看到大卫的儿子亚多尼亚后来也被所罗门王所杀死。这就是说神的主权不解除人的责任。神，我谈下一个问题，神是万有之源，但不是罪恶之源，这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一切罪恶都是人本身的责任。OK， 我们知道神的话，他是光，但他毫无黑暗啊。这是我们在这个约翰一书当中读到的。神没有丝毫的，他完全是完全圣洁的，他没有丝毫罪的基因，因此他不是罪的来源。他给人与选择的自由，选择的自由的含义就是说有选择错误的可能性， 然而偏人偏偏就选择了撒旦。所以说这个神是有万有之源，但不是罪恶之源。神使用每个人、每件事、每个境遇以执行其计划，包括逆境、苦难和罪孽。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说神的看顾，我们讲神在每天看顾我们，这个意思不是说神每时每刻永远是给我们好的东西，永远是给我们这个我们所需要的东西，不是的。神给我们逆境，神给我们苦难，神通过我们的罪孽，他利用这些事情的话，也是完全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塑造我们，神在继续他的创造性的工作，来创造我们这样的新人。那么我们光看到就是说约瑟一生哈，他是神的带领，我们只看他的最后，他得到了一个位置，他是一个万人之上一人之下的一个坐在宰相，在这个埃及，并且他呢成就了神以色列，带领以色列支派组成这样一个神的一个计划。但是我们没有看到这个约瑟在他的一生当中，他有多少的苦难，多少的逆境。他在监狱当中，他被压了大概有10年的时间。假如说我们把这故事停在那里的话，假如说我们不知道神在以后对约瑟的这带来这样多的一些恩典的话，我们如果停在他在监狱那个时刻的话，我们又会怎么讲？这是神给我们的看顾吗？所以的话，我们讲到再看就是这个路德的一生。我们往回看，我们只看到 OK， 那么这个路德他是一个神所拣选的，他成为大卫的曾祖母。但是我没有看到他回到伯利恒之前，他在摩亚地他的痛苦，他失去了他的先生，他一无所有。如果这个故事停在那里的话，我们又怎么样去想？所以这是神的看顾的另外一个原则。神使用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我们遇到的每一个境遇，包括我们的苦难和逆境、罪孽，甚至于撒旦，他会利用。当然，我们在这个约伯记当中，我们看到这个故事。实际上的话呢，就是说，我们主耶稣上十字架是怎么上的十字架？实际上是神利用罪人的罪，把这个主耶稣送上十字架。好，下面我们看最后神的看顾与当下的日子。神的看顾呢，不是一个 不简简单单是一个神学的问题，也不简简甚于的圣经中所发生的事情。神的这个看顾呢，是实际上是时时刻刻看护你和我的这个生命的。实际上，你想回想一下你自己的一生。实际上，我在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也在回想、追溯我几十年来的生命走过的每一个小站啊。你会看到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件，比如说你的婚姻，比如说你上大学，比如说你得到一份工作。比如说你到美国来，每一个重要的时刻都有不料恰巧这样的时刻，这都是神的看顾。那么我们也说这个，我们认识神的看顾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意义有三啊。第一，是在逆境中与患难中忍耐等候。罗马书当中他谈到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是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第二，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耶稣你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凡事当然就是说顺境的时候、逆境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是神所安排的。对于未来，对于将来，面对未将来，信靠神的看顾，盼望神所应许的极重无比的荣耀。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 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我们知道神的最终的来这个他的新的创作的工作，创造我们新人的这种工作的目的是让我们得到和他一起得荣耀，是使他的荣耀得到赞赏、赞美、称赞。那么我们现在所经历的一切都是暂时的，都是我们这个神的指引的道路当中啊，我们在行走在神的这个道路当中的我们的脚步当中所遇到临时性的一个小站而已。那么最后我们看这段经文啊，万事，这是大家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是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那么万事互相效力，是因为神是按照他预定的美意和预定的计划来安排我们的生活，是神在指引我们生活的道路。万事互相效力不是一个消极的一个自我安慰啊，这里边最很重要的一个文字就是说，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去爱神的人，这是一个主动的爱神，爱神就是信靠神，爱神就是信靠神过去给我们的看顾，继续寻求神的旨意。他会筹划我们，也在寻求他的旨意同时也来筹划我们自己的生活的道路。但是我们相信一切的境遇，我们所遇到一切境遇是神为我们编织的一个美好生活当中一个不可缺少一个部分。我们虽然目前看不清我们眼前的路，但是我们坚信神都已经为我们安排了好，我们生命的未来是美好的，因为神看过我们的目的是让我们和他一起得荣耀，也从而使神的荣耀的智慧、能力、正义、善良、怜悯得称赞。好，我们下面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下你宝贝的话语，为我们启示你救赎的奥秘。虽然我们不能够完全理解你的话语和渗透不了你的旨意，但是我们每当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就充满了喜乐与平安。我们感谢你每日每时无微不至的看顾和带领，感谢你过去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带领我们走出逆境，在通向永生的义路上与我们同行。我们也信靠你的信实和应许，面对明天，对于今天发生在我们周围的很多的事情，我们虽然不明白，我们也不知道明天会是什么样的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们肯定会遇到更多很多的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有好的也有不好的，但是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生命的主宰，你已经为我们设计并且画出了生命的蓝图，并且安排和指引万事使他们相互的效力，为的是让我们仰望你的信徒得益处，等到你再来的那一刻与你得荣耀。我们这样赞美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感谢